师父，
这边有个问题会问。
好，
就是说那个戒善巧和戒差别观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
在第几页？
戒善巧观就昨天讲的嘛。
啊，
那以前好像有戒差别观呢。
啊，
那以前不是听过有个戒善巧？
这个戒善巧，这个善巧是智慧，戒善巧就是明白戒的智慧，这叫做戒善巧。戒差别呢，戒本身一条一条一条的，有各式各样的戒，本身是有差别不同的戒，叫戒差别。
谢谢
师父慈悲。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师父。上次师父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提到一个故事，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婆罗门画一个圆圈呢，所以请释迦牟尼佛站在这个圈子里面，结果释迦牟尼佛不能走出来，旁边就问他说是怎么回事，释迦牟尼佛说因为我无始劫以来有欠他钱，所以他叫我站在里面我就出不去。但是我现在是有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出不去呢，是释迦牟尼佛不能出去，还是他不愿意出去？
应该是不愿意出去。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以前还听师父讲过一个故事，就是百丈禅师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人家问他说，大修行者，若因果也无这个事情的话，他说不昧因果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因果的话是从凡夫到佛都应该要适用的话，那这个地方的话，你说他不愿意出去，那我的意思是说，当然我们知道佛所有的业力的种子都已经灭除了，这是没有问题。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从凡夫到佛都应该因果都应该要适用的话，那这个地方你说他不愿意出去，那这个因果道理在这个地方是怎么安立的？
这个令我们在生死里流转的业力有两种，第一个是引业，就是比如我现在是引，我死掉了以后呢，有一种业力，它有力量引我到阿修罗道去，到天道去，这个力量要非常大。这个业力引到那个众通分中以后啊，得到这个果报了，他的眼耳鼻舌身意的个别的情形呢，也要靠业力来成就的。那个业力叫做满业，说这个人呢，眼睛特别的有威，就是他那个地方有这个满业。有的人看上这个眼睛好像还没睡醒的样子，这都是属于满业。说这个人特别聪明，这个人很笨，这都是属于满业。以满业没有力量引你去得生死果报，但是由引业得到生死果报之后，满业去做次要的事情。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件事，一在过去生中欠他钱呢，欠他钱没还呢，这个不是引业，是属于满业。他不能够控制佛不可以动，没这个力量，他没这个力量。所以佛要动还是能动的，但是佛他一这件事，他一来与佛一见面，一同他要钱，佛就知道了啊，就我欠你钱。佛是不可以不，佛不会不说谎话嘛，他立刻知道是欠他钱了，所以只好要还他钱。但是佛没有钱嘛，所以这波斯匿王啊，还有这个七宿基督长者来给他还钱的，还了就没事了，是这么回事。这个须陀洹果他还是流转生死的，他也是在造业的。须陀洹果有时候啊，也会因为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也可能会做一些错误的事情，但是他做的事情呢，不是引业，引业是重业，他不会做那么严重的事情，就轻微的事情他会做，也会做的。
所以
不过这是一种啊，我们用这样的话来解释这件事，也可能佛是啊，开示我们呢，不要欠人家钱，更不能有意的骗人钱，就是欠钱一定想办法还，不要不还，你不还终究有一天要还，就是成佛了你还是要还的，还是要加上利息的，还是这样的，不要不还呢。
所以师父的意思是说，释迦牟尼佛 那个行为是慈悲示现的意思。
对，也可以这么解释。
那另外一个是刚才师父提到满业的话，师父说那样的一个状态不是淫业，是满业，
是
这样。可是
如果要是淫业能障道，淫业是能障道的，淫业力量大。
问题是说释迦牟尼佛应该他的种子应该是从无漏，应该是纯善。
是的。
那还有满业的种子，
所以应该说没有这件事，
只是慈悲示现。
那应该说慈悲示现。不过在小乘佛教里边呢，佛是有些事情，佛也是背痛啊，身体有病，这些事情也有，这个事情也有，这个木刺啊，木枪啊，刺佛的脚啊，乃至提婆达多这个害佛，令佛的足啊，他推这个大石头来害佛，这个石头被这个佛的护法善神的用这个武器迎接，这个石头碎了，有个小块碰到佛的足上也流血的事情，乃至到六年苦恒这些事情，在小乘佛教来说呢，就是过去有的业力。
所以说这个慈悲示现跟这个因果是不相冲突的。我的意思是要确定这一点，因为就是说他既然没有业力的种子，他就不应该受这样的罪报。
是的，是
绝对不可能的。那现在的话，但是没有这个，可是因为有过去的因，他还有现在这个现象出现的话，你如果说是用慈悲示现来讲的话，是我的感觉好像是说这方面的因果对他来讲，我的意思是说你所谓的慈悲示现就是说我有能力避免这个事情，但是所以说我现在慈悲示现给你看，说哦现在有这一回事。但是如果从因果道理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是因如是果，你就是要这样子受。
对，
那我的意思说这慈悲示现跟因果好像有点不太，
这个是呢，按小乘佛教来说呢就是因果，按大乘佛教来说是慈悲示现。按大乘佛教来说，佛的内心里面完全是大光明境界，没有污点的，不会再有这种业力。那么为什么有这事呢？就是佛示现的，示现告诉我们，你不可以，你不要骗钱，也不要不还债，表示这个意思，表示这个善恶果报是有的，你不可以不相信这件事。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那个请师父翻到那个965页。965页最后倒数1、2、3、4、5，倒数第五行，从这一行一直到第四行哈，这两个地方主要是在讲这个心念住跟法念住。我的意思是说，后面那个法念住的话，很清楚的，它就是讲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嘛。那这个心念住的话，心的话应该是属于这个四蕴这一部分。那我的意思是说，他现在心念住跟法念住这样讲的话，是不是就是说心念住是别说的，这个法念住是总说的，是不是可不可以这样来讲这个事情？就是说他心念住就是说特别重要，把它特别别出来讲，但是呢事实上呢，在法念住里面，事实上这个思蕴呢就已经是包含这个心念住，所以说一个是别说的，一个是总说。我不晓得这样讲是不是可以，师父认为这样讲是不是可以成立呢？
不能成立。
OK， 那师父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心念住是以心为主，是观心。法念住心也是法，但是还有其他的法，这个法念住比较广一点。
那法念住它包含四蕴，
贪啊、贪毗那也，这都是法。要是观心念住只是观心观贪，其他的不提了。
对，那我的意思是说，
所以有它的内容有差别。
对，内容有差。我的意思是说法念住比，我的意思说一个别说一个总说的意思，就是说心念住是比较，是我的意思说讲清楚一点，就是说包含在这个法念住，这个法念住里面，这样讲可不可以？
不可以。
还是不可以。可是
因为这个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观有的差别，你要是把它包含在法念住，另外没有心念住了，那么就是四念住变成三个念住了，这是不可以。
但是从这文里面来观，观心无常的话，无常无我，跟这个四蕴里面它也是观无我，这个道理有什么差别吗？它四蕴也是观无我，那你无常也就是无我，那这样有什么差别吗？
常和我是有相通的地方， 但是究竟还是不同。和是主宰的意思，这个常是说它不变，他们这个意还不一样。当然又是常又是不变，又是有主宰性，那就是两个意思统一了，统一了是和。但是这里边就把这无我观呢分成两个部分来做观，这无常这一部分呢单独立个念珠，无我一部分呢单独立个念珠。他们的无常观和无我观呢有统一的意思，但是把它立成两个念珠。这无常也就有无我的意思，但是无常有苦的意思，无常故苦，所以又警教我们的意思。无常不全是法念珠，是观心的无常，这个意义不是全是，不是统一的，他把它分开了，佛的意思把它分开用了。
那如果我再问一个问题，说你这观心无常的话，这个地方是不是用来特别强调是讲我空这个事情？
当然你观心无常也容易理解到心是无我的，容易理解到这里。这个初开始修观呢是分开的观察，到后来就统一了，这个四个念珠统一为一个念珠，观心是无常，观心是不净，观心是苦，观心是无我，都统一了。初开始是分成四个，深受心法都用无常无我苦不净来观察的，到后边那就是统一了，但是初开始是不统一，分别观察。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把这个观心无常拿掉的话，我们如果说以这样来修行的话，我们可以成就圣道吗？
不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观心无常的话是不是就是有观我空的意思？因为你要成就圣道要观察我空吗？
是的。
所以说你这观心无常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是不是就观我空？
因为无常令我们能放下，帮助我们放下世间的尘劳，也有这个作用，又能帮助我们明白无我的道理。它有两种作用，一个能破爱烦恼，还能破多少见烦恼，这个无常，所以不可以废弃它。
那我再问清楚一点，因为卷六的这个即应即我离应即我那边讲，就是瑜伽师利论啊，那边讲这我空讲很清楚。
是的。
那我的意思是说，观心无常，刚才师父也讲得很清楚，如果说我把心念珠拿掉的话，是不能得圣道，可见我空不具足。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现在这样来讲，如果说这样来讲的话，心念珠的话就有助于我空的观察。那我更进一步的意思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心念珠就等于我空吗？
心念珠啊，是能帮助你理解我空的意思，能有这个作用。
那我再问一句话是说，好，心念珠能够有帮助我空的作用，如果说我没有前面卷六这个即应即我离应即我的想法，我就这样子修四念珠的话，我能得圣道吗？因为我是觉得说前面即应即离讲得很清楚，很完备，但是现在这个心念珠的话，我是觉得是我的感觉，如果说从这观心无常这个它的文义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从他这个地方来讲，我觉得是应该是属于即应即有这一部分。我从这文上来看，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个离应即我。我的意思说，卷六那个人讲得很清楚，即应离应都讲得很清楚。但是我觉得说，从四念住这边来讲的话，似乎就是说是有帮助，但是是不是对于我空的这个整个的含义很清楚的把它包含在里面，这是一回事。如果不能够很清楚的像卷六那样讲得很清楚，我就这样修四念处，我能证圣道吗？
这个观心无常啊，有破除离蕴即我的味道。因为啊，这个因缘所生的舍受想行识都是刹那刹那灭的，所以啊，结果是离开了五蕴，另外有一个我是常住的。现在观心无常呢，就把这个我破掉了，这个离蕴即我的我破掉了，有这个意思，有这个味道的。但是我们这个佛在世的比丘啊，因为是见佛闻法，所以这个比丘听佛说法这个信心很强。等佛说是离蕴另外没有我，即蕴也没有我，只是无常的因缘所生法，你就是做如是观，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就这样观就能得圣道。这个初开始的时候啊，多数修的观不圆满， 但是久了你熟能生巧啊，它就会很圆满，也就是既运无额，离运也无额。我们现在呀，从这个观身不净、观受是无、观心无生、观法无我上，很难理解一切法是空的。但是要是你做如是观久了呢，就能通达一切法是空的，能够有这样的意。但从无常意能通达一切法是空，但你熟了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里。但是表面上没有个这个空字，没这个字，所以这样的修观时间久了是能够得圣道。这个四个念珠不可以废弃一个，不可以把它归在新念珠归到法念珠去，法念珠归到新念珠，不可以这样归，不可以这样会，不可以。
刚才师父说这个观心无常这个地方有包含离蕴即我的意思。我看前面卷六那边来讲的话，当然你如果说即蕴即我是一个常无常，这当然很容易就了解了。但是第二个这个离蕴即我，你说在这个观心无常这个这里面的话，他有特别提到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基本上离蕴即我的话，等于是说有体用之别啊。也就是说，舍受想行识五蕴本身是无常生灭变化的，但是我另外有一个体是我来操纵这个事情。那卷六的话，它就是根据就是说，你说好，你分成体用，就是因为即蕴即我不成立，所以它再把它分开，说有一个体有一个用。那卷六的话，就特别从这个方面去破这个事情，说是到底是相你跟这个体跟用到底是相关不相关，这样当然就破掉了。所以说你说离蕴即我，当然也就没有问题。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从师父的意思是说，这个心念处的话，它也是能够有这样的意思来诠释，就是说卷六那样的讲法嘛。
是的。
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观察那个法屋，如果一个一个来看，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话 ，OK， 那我们就说这样就是观色受想行识五蕴，每一个蕴都是无我。现在如果说我把这个五蕴的话，如果说放在有情的身上，就是说好，这个有情是由舍受想心是五蕴所组成的，那我说舍蕴没有我，受想心是五蕴都没有我的话，我现在是说一个纯粹就舍受想心是五蕴来讲，一个是说我这个有情是从舍受想心是五蕴所组成的，我还是用同样的观法，舍没有我，受想心是无我，那在有情组成有情这方面这个五蕴，我也是这样观。我是如果是同样的这样观法，只不过有一个后面那个是把它安立在有情上面。如果这样观的话，后面这个安立在有情这样观，同样的观法，是不是就在观察我空了？
是的。
好，谢谢师父。
阿弥陀佛，请问师父，在1056页，就在第二科哈，就是最后面的那个上面的科别是第二科粗细的差别，这个是借差别。里面要怎么样去入界差别观里头说的，那第一颗是在说就是地水火风空是这六界内外的差别，那第二颗是在讲粗细的差别。
是的。
那有几个问题或者是观念，那想请师父开示一下，就是在这个粗细的差别里面，他有讲到四大界，他前面一颗是先说四大总界，就是先对四大总界来做圣界，那后面是对空界。那如果说用色法跟心法来分的话，可不可以把这六界分成地水火风空是色法，四界是属于心法？
是，四是心法。
四是心法，空也是属于色法，因为我们色法有三种嘛，显色、形色还有表色，那空应该是包括在显色里头。
有空依显色，有这个色法。
因为我们唯识里头是说一切不管是色法或者是心法都是由种子变现的嘛。
是的。
那对于这个空界呢，地水火风我们比较好理解，那对于这个空，它是属于法处所摄色里面的。
是。
那法处所摄色里面有一个极劣色，一个极窘色，那这个都是属于假色。那在显色里面的青黄赤白是属于实色，那其他的像 光影明暗或者是云烟尘雾，这些都是属于假色。
是。
那可以说空是属于窘色吗？
极窘色。
极窘色。
是的，空一闲色也可以这么说。
那所以空的话也就是由色法种子所引发出来的。
是的。
那还有就是几个观念哈，那这样子的话，空界是属于色法，那它是有见有对就没有问题了。
是。
那而且我们在观察这个空的时候，它应该里头也要包括有极为，对不对？对空的这个圣解，应该这个空它应该也包括有极为，因为有对它有三个因缘，极论跟杂极论，杂极论跟瑜伽师对论里面说的这个三因是完全相同的，就是它必须要是种类，然后它有积极，也就是它要一个极为以上。然后它是非三摩地所行，
但这个是这个有实舍有假舍，实舍可以用即为分析，假舍不能用即为分析吧？
所以那如果讲到假设的话，只是在修空观的一种假想观。
是是的，是个假想而已，就是即为也是假想，
即为是假想。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四大种界，在这里的圣解是从初分一直到把它析解成细分的话，这是有助于我们对于空的一种圣解，这只是一种方便而已。那如果说色聚是由极为所造的，就是一种不如理的作意思维了。
这个舍啊，也不能全是不如理作意。
我是说，如果说色聚是由极为所造的，就是不如理作意了，是吗？
这个舍聚啊，是你修观的时候用机微来分析它，有粗大的舍，逐渐的分析就成为机微了。但是一切的舍法的成就实在是不是由机微成就的，
对，
它不是，